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的第二集《职场英雄出少年》第一章，我们来看十七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面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师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职场英雄出少年。但以理一上圣经舞台，就进入巴比伦皇宫，这是人类权力的集中营。从此皇宫成为他的职场。那职场对一般人来说呢，是杀戮战场，尤其是一生就在巴比伦皇宫，从十几岁到八十几岁的这个但以理，没有父母亲，没有耶利米先知的呵护，怎么可能不堕落呢？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职场是杀戮战场。圣经角度来看，这巴比伦原文就是巴别塔，是创世十一章的巴别塔，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就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这个领域里面。而且古代呢的近东的文明发源地呢，就在这两河流域，包括旧巴比伦王汉摩拉比就在1760年主前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叫汉摩拉比法典，来炫耀两河流域的文化。旧巴比伦帝国很可惜给残酷恶名昭彰的亚述王叫希拿基利所灭，整个旧巴比伦城变成一片沼泽。这个希拿基利后面呢兴起的新巴比伦帝国，正如中国人所说的“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新巴比伦帝国兴起之际，正是亚述帝国包括希拿基利衰败之时。新巴比伦帝国呢，在拿布波拉萨王还有尼布甲尼撒王领衔之下，巴比伦呢就进入他精彩壮丽的一个新的局面。不过我们呢留心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名字本身就提醒我们，但以理进入皇宫确实是一个属灵征战。因为尼布甲尼撒王的原文的意思是妈妈娶的，愿尼波这个神保护我的儿子。这个尼波呢，就是以赛亚书46章第一节所记载的尼波。尼波就是比勒这个父子神明党的儿子，也就是说呢，尼布甲尼撒王是在多神的文化当中，这个比勒 是当时的主要的神明，英文叫马杜克。那因此但以理十几岁就没有爸爸妈妈，没有先知耶利米，就进入一个连王的名字都是多神异教的文化所掌控的这个皇宫里面。但以理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进入王宫有三年的时间。我们看看实际上外面的国际帝国在改变，在新的巴比伦帝国上来了，西南角的法老王尼哥就会联合亚述帝国要来阻挡新巴比伦帝国，因此法老王尼哥就沿着圣地巴勒斯坦的地呢，到了幼发拉底河，没有想到呢，就在加基米斯呢被巴比伦所打败之后呢，亚述也被打败，结果剩下犹大呢，这个国家呢，就变成在巴比伦帝国的风中残烛的威胁下面的遗灰而已，随时会被灭掉，被这个笼罩当中呢，进入新的巴比伦帝国。那个时候呢，南国上帝派先知耶利米的，这个先知讲道是没有人听的，除了但以理跟三个朋友在十几岁听过他讲道。之后呢，这个先知流泪数十年没有人听的过程，结果呢，以色列果然北国南国相继被掳被杀，是因为得罪上帝他杀，包括第一批被掳的但以理就被掳到外邦，一到外邦到两河流域家乡八百里之远，没有父母亲的呵护，没有圣殿，没有先知，没有属灵的遮盖，有的呢就是皇宫里面的国王是有异教的名词所辖制的，包括有 sex 有 power 有 money， 没有属灵遮盖，没有想到进入皇宫以后的三年的御工学校训练学校所说的职场训练职前训练，但以理呢一进入皇宫，你就可以看到左边右边呢这个城门各有三十只狮子，这个狮子出现在第七章但以理自己所梦的第一个动物 power 动物的王，因此表示尼布甲尼撒王是人间帝国的头头，从人间帝国的头头一直到了八十几岁的但以理进入马代波斯，这个过程当中从十几岁到八十几岁呢，发生过几件重要的大事，包括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梦，正如刚所读的经文，没有说出梦就要这些术士们帮他解梦，还要先说出梦，先倒袋子再解梦，如果不说出梦来的话就要把这些人通通砍头，这种残酷的 power。 但以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才十几岁，三个朋友呢，在第三章因为不拜金像，因此就必须被放入火窑，十几岁的这几个人就要经历物理学家看到的不可能的任务。第四章呢，尼布甲尼撒王还做了一个怪的梦到一件呢一个大树，也是一个异梦，然后呢但以理帮他解释说，你要谦卑，或者你这个帝国就像这个大树一样会被砍伐。结果呢，尼布甲尼撒王后来果然吃草如牛七奇，因此醒过来以后回神之后称谢但以理的神，但以理就让王七个王包括伯沙撒王，这个伯沙撒王是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个王，他呢拿圣殿的器皿来调侃，结果呢上帝就在粉墙上写字告诉他说，你今天晚上要死了，没有想到伯沙撒王果然那天被杀，然后改朝换代，但以理呢就进入马代波斯，进入马代波斯的时候呢树大招风，即使是被高为升为总监，人家把他拖下来，结果呢进入狮子坑里面，这个狮子坑的经验呢，他坦荡荡的走出来，经历到更大的神迹，狮子不吃他，这么特别的职场，这么恐怖的职场，竟然可以坦荡荡从十几岁到八十几岁，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已经离开家， 离开圣殿，离开耶利米先知，进入整个人间政权的最高峰的所在。那个是堕落，让人家最容易堕落的地方。你如果到北京紫禁城，就知道那是全中国历史当中最黑暗的地方。但以你跟上位朋友就等于进入中国的紫禁城，在那地方呢，不会因为改朝换代，不会因为各样的试探被拖下水。到底是哪里来谁栽培出这么棒的孩子？哪一个教会可以 栽培出这样的年轻人？职场，你我如果是菜鸟，学习一个功课，从他们这几个人身上，职场英雄可以出少年的。职场英雄如何出少年呢？几个原则。第一，初入职场的时候不要奢想高的职位。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我是职场菜鸟，坐冷板凳，千万不要以为呢，我如果没有高位，我就不能发挥我的潜能，我就不能领导。不要以为我如果地位不够高，我就不能好好的发挥我自己的理想。不，但以理跟三个朋友呢，在职场有三年的时间，就是三年的时间。这三年时间呢是没有机会发挥，一直到了三年的测试，人家会看看你三年之后到底是不是真正你把那基础栽培好了没有啊？再高的楼房呢，你地基一定要稳，越高的楼房地基要越稳，一块一块的砖叠上去。初入职场，不要梦想一定要高的位置，那这是年轻人的迷思咯。我如果不是薪水够高，我就不愿意，我一直要跳槽，我就不干。不，但以你三年的时间呢，没有机会发挥，但呢，上帝在看这个人，上帝在看你，你在职场过程当中呢，是不是学习一样？不管外面多，不管人生将来如何规划，一进去的时候就留心，进入当中坐冷板凳，依靠上帝。第二，入职场要有高度的属灵敏感度。进入职场要有高度的敏感度，不只是为了赚钱，你要有属灵的眼光。周围环境在改变呢，你就要留心呢，哪一些我不要自杀，哪一些我会得罪上帝。你们可以改我的名字，把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改成是完全异教的名字，伯提沙撒、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都是他们当时在巴比伦当中的这些异教的名字。尼布甲尼撒王都有这些异教的名字咯。你进去当中呢，就一定要留心呢，有没有属灵的困境。他们可以改你的名字，你可以取名字，但你属神的生活不要被玷污。关键的时候你要立志站出来，就像但以理说，对不起王啊，你所拜的膳跟酒这些我不愿意吃。这个过程当中是来自他从小在家里在教会有好的属灵栽培，因此呢敢立志。因此你如果是基督徒的家庭，你更需要留心，一进去社会，一进入世界，就要有敏感度。上帝给你跟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不同的地方，就是你有属灵的眼光。不要一进去的时候呢，完全把属灵眼光丢了。但以理呢没有把这些丢，入职场要有高度的属灵敏感度。第三，想要有影响力，就必须爱惜羽毛。想要敏感度，影响力，就必须爱惜羽毛。律法确实没有了禁止人家喝酒，不过这四个人等于在秉持着拿细尔人的精神，民数记第六章，就像耶利米书三十五章六到八节，他们不肯用王的酒。他们没有拒绝所有的巴比伦帝国在他们外面给我动手动脚，可是也更没有允许他们在我里面皮肤下面动手动脚。他们呢是在巴比伦，但不属巴比伦。其实呢，第六章但以理是把窗户开的，面对耶路撒冷的。人可以住在职场，心却属于神。他们呢住在巴比伦，却不属巴比伦。正如马丁路德所说的，信徒在世上就好像船在海上，当船在海上的时候是安全的，只要呢海水不在船上。 信徒在世界上是安全的，只要世界不在信徒的心里。你进入职场，不要让职场的坏习惯、异教的文化沾染你。你想改变这世代，除非不被这世代改变，才可能改变他们。这第三，要爱惜羽毛，才有影响力。第四，看重上帝，才能被上帝所看重。你看重上帝，才能被上帝所看重。第一章是整本书的导论，这导论当中有三个关键字，就是上帝给，出现在第一章第二节。上帝给尼布甲尼撒王圣殿的器皿。第二处是第一章九节，上帝给但以理恩惠。第三处就是一章十七节，上帝给这四个少年人文字、学问、聪明、智慧。这个上帝给，前面第一次是历史性的事实，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掌权。尼布甲尼撒王啊，你可以把圣殿的器皿掳走，绝对不是你的本事，是上帝允许，没有上帝允许你不可能的。历史不在你手中，上帝才是历史的主宰。历史你知道英文就是 history is his story。 但以理呢，第一个试探临到的时候，他爱惜羽毛，他不愿意呢被里面摸头，因此呢，他明明他已经看到上帝既然是历史的主宰，我可不可以让客观的神变成我主观的经验，看重上帝。因此测试十天吃蔬菜喝排水，神迹发生。太监长不只是给他恩惠，那是上帝给的恩惠，更要紧是第三次上帝出手了，就是上帝给他们聪明智慧。所以二节是上帝历史掌权，太监长在监狱里面呢，上帝掌权，但以理跟三个朋友那边有智慧，上帝掌权给他们聪明智慧。因此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那个梦没有人可以倒带子，因此但以理不只把他解梦，还帮忙倒带子再解梦，是因为上帝给的智慧。因此第一章就连接到第二章，原因是因为为什么剧情会往前走，职场你为什么会被上帝高升，是因为他看重上帝。你一看重上帝，就会被上帝所看重，你不看重上帝，困难的时候临到的时候没有人帮你帮你解。看重上帝的话呢，就像但以理，他帮王一解梦以后呢，一炮而红，就成为总监。职场绝非天堂，不可能事事顺利，因此呢，你双脚一进入职场，你的眼睛要看上帝。你从这个人身上就发觉他看重上帝，上帝就看重他。你不看重上帝，上帝也不会看重你。这是第四、第五，职场英雄留心属灵战壕原理。职场英雄要留心属灵的战壕防空洞原理。想在人生下半场成为职场的代言人，就必须呢在上半场特别碰到困难的时候，那个困难是尼布甲尼撒王邀太监长需要这些三年这些人被训练成以后呢，尼布甲尼撒王掌权的这些工具，因此威胁他们洗脑的时候呢，但以理呢并不是那么样的强词夺理，就认为所有人通通是异教徒，老板不尊敬他，其实尊敬老板，说十天他会希望呢，你老板，我知道你有命要照顾，你有家人要照顾，因此他挖一个够大的防空洞，让朋友三个人，让太监长，让第二章的术师，因为尼布甲尼撒要杀这些人。但以理呢，就你发觉第一章、第二章他已经懂得挖防空洞，好让呢不只是三个朋友成为他属灵伙伴。不止太监长呢命也保住，而且也给他恩典，让他不会吃这祭偶像的东西。第二章他还帮这些术师，这特别咯，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先要砍的是术师，还砍不到但以理的。但以理是在后面排名顺序的，他是外教外邦人，是次等公民， 一定先把这些巴比伦帝国皇宫里面的这些术师学校的这些前面的先砍掉。但但以理呢，先主动去求王说我要救这些人。你就发觉呢，职场英雄你要被上帝用，就懂得要挖防空洞。防空演习的时候，你挖防空洞，不要忘了也帮朋友挖个洞，不是为了掩埋他，是为了让他也能够躲避灾难、风暴、地雷或是炸弹。但以理就是这种人，职场英雄留心属灵的战壕原理。第六，越肯融入上帝导演来的戏码的，神迹越显明。你越肯融入，越抓上帝，同时体恤别人，神迹就越显明，上帝就给你们聪明智慧，甚至还可以有异象、异梦。而且呢，三年之后呢，尼布甲尼撒王带进来做验收，满了之后，太监长把他带到尼布甲尼撒王验收的时候，一谈起来就发觉这几个人没有人可比，确实只有上帝的智慧超过人间的智慧。所有的巴比伦、埃及人间的智慧不可能超过上帝的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其实希伯来文马首拉版是把但以理书当过四个智慧书的，包括十二章第四节也讲智慧的人要发光，智慧从神来的，原因是他们这几个人呢融入上帝的戏码。你要被上帝用，就融入上帝如何要上帝如何运作，如何在改变历史的时候呢，你融入他，可能被掳到外邦去，进入职场，没有父母亲，没有牧师，神迹会越显明。记得人生上半场是为下半场而预备的，你要在上半场就学习融入上帝的戏码。这第六、第七，记得上帝会做球给预备好的人，上帝会做球给预备好的人。第一章结束的时候，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聪明智慧聪明超过术师，胜过十倍。这个铺路是为了下半场。第二章那个做梦其实是给第一章做铺路、做球的，时势造英雄。那个秘诀为什么是但以理敢去给朋友们挡挖个防空洞，是因为他有一个神，他敢去祷告，他敢去跟上帝要。结果这种人因为看重上帝，上帝也看重你，因此上帝呢就借着尼布甲尼撒王，做梦，一做梦的时候呢更凸显只有但以理比别人强。那不就是在说明时势造英雄吗？机会是永远给预备好的人。你第一章在里面就开始学习呢，被上帝预备融入那个戏码，然后学习什么时候要看上台，坐冷板凳无所谓，该上场打球的时候 就懂得经历神。第八，不经过暗房就不能洗出漂亮的照片。三年的冷板凳洗出漂亮的照片，因此在坐冷板凳的时候就记得安逸人生不精彩，精彩人生不安逸。第九，看清地位越高的人安全感越低，尼布甲尼撒王做了梦的时候是非常疯狂的，他说我忘了，术师说你没有说出梦来，我怎么帮你解梦呢？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 其实他有忘吗？其实不忘的，因为呢当后来但以理帮他解梦出来的时候，他你怎么知道，马上下拜。他借着做的这个梦，其实要把巴巴前朝的忠臣遗臣通通杀掉。我怕前朝的这些上一代的人搞我的地位。地位越高其实安全感越低的。这尼布甲尼撒王出去打仗的时候，为了保护他的地位，因为巴巴死了，他带了几个侍从官从沙漠沿着这样横的切过去23天，一直到京城，稳固他的地位。地位会保不住啊，地位越高的人安全感越低的。只有上帝的百姓呢，地位越低，因为有上帝就不怕，没有安全感的压力。因此你留心地位越高，你要职场啊，少年、英雄出少年啊，就留心呢 当地位高或低，你要把安全感放在上帝手中。因此第六章呢，当但以理他已经被高升为总监，那是波斯帝国了，他呢不会因为树大招风被拉下去会有狮子坑，仍然上楼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这样安全感是因为有上帝的眼光，不像人间的地位，一做梦一部讲那场记得做梦要把下面的人通通砍掉，保护自己的王位。我们属神的百姓就留心，你呢蒙恩得救，就把安全感放在上帝手中。上帝放在哪里，你预备自己成为职场，会成为职场英雄的，就从年轻第一步决定一生，放心交在上帝手中。那个帮助但以理的神也会帮助你呢，职场的时候呢步步高升，爱惜你的羽毛，看重上帝，尊重上帝，融入上帝的戏码，挖一个防空洞给属神的百姓一起同工。你愿意成为这种人吗？低头祷告，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职场还没有进去的人，先把自己的生命预备好，第一步决定人生，融入你的戏码，看重上帝，更多的体恤别人，一生一世彰显主的荣光，把这样的年轻人带给华人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 Hallelujah.